当我们成了主的殿，就有火从天上降在那些人身上。你知道这是一回事吗？我们现在是主的殿，我们必须让内心的火焰熊熊燃烧。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耶稣自己亲口说过，拥有圣灵的内住比拥有耶稣肉身的同在更好。我们讲了三点原因，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我开始讲到他与我们同在，与他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区别。他必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然后我们讲到，因为圣灵已经降临，所以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是从天上生的，我们有新的本性，我们旧的本性已经不在了。这点还需进一步阐述，因为很少有基督徒明白这一点，他们仍然认同过去的罪性。而事实是，在基督耶稣里，你是个新造之物，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讲的第三点是启示性的知识。圣灵会启示你，他会开启你，你有基督的心了。格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很少有基督徒能真正应用这一点，他们想靠自己的头脑来读神的话语。你要使用你的头脑，但头脑只是让你的心有所领受的工具。神的话语是写在你心上的。我也讲到了这一点。我们邀请那些没受圣灵洗的人上来。我忘了具体人数，我们有三个人重生了，大概有40或50人接受了圣灵的洗。总之，这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我现在要讲的是《使徒行传》1章8节。我不是说我所谈论的这些事都有特定的顺序，我认为可能有一些规律，但不是说这是神启示的。我特别想提一下圣灵的洗。今晚我会在此谈论几个方面，但在《使徒行传》1章，这是耶稣对门徒说的最后一句话。若你将它与马太福音第28章来比较，耶稣在那儿给了他们所谓的大使命，叫他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结合起来，这是他被提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事实上，这里说到，他讲完这些话之后，就被接到天上去了。耶稣对他们说，在下一节，使徒行传1章8节，他说，你们必得着能力。这里的能力这个词是希腊语 dunamis，意思是神奇的、行神迹的能力，不是指一般的能力，而是神超自然的、神奇的、行神迹的能力。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在圣灵降临你之前，你得不到这种能力，而是在这之后，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虽然我们不住在以色列，但你可以说，你会在你所在的地方做见证，然后向外扩张。你先触及到你身边的人，然后他会差派你去到地极，因为你里面有这行神迹的能力。我想说，今天我们还有很多基督徒还没有领受到这神奇的能力。我没法准确地计算到底有多少人，但是有很大一部分基督徒不相信我们如今可以得到神这种神奇的行神迹的能力。他们认为这只可能发生在第1世纪，而现在我们有了圣经，就不再需要圣灵的洗和恩赐了。或者他们只是相信，当他们重生时，他们就得到了一切需要得到的，不相信还有圣灵充满。今晚我能通过《使徒行传》第8章给你们讲很多细节，就像腓力带领众人得救，他们都接受了水洗，但后来他们派人去请彼得和约翰。他们来了就分享，然后他们领受了圣灵，并说起了方言。还有《使徒行传》第10章的哥尼流，他接受了救恩和圣灵的洗，不一定要隔很长一段时间，但他们是不同的事。然后《使徒行传》第19章， 有很多的例子能证明这是不同的事。你也可以看看教会的历史，看看那些人，德怀特、穆迪经历了圣灵充满，查尔斯·芬尼和阿瑞托雷也有，还有很多人。那些并非总是与圣灵的喜联系在一起的人，他们每一位在得救后都经历了第二次与神的相遇。在那里，他们被神触摸并充满了神的能力。他们中许多人，由于他们所处的宗教环境，许多人并没有强调说方言，但它是存在的，是可得着的。在欧拉罗伯茨去世前不久，我和他在一起，他告诉我们，葛培里是多么喜欢他用方言来为他祷告。他说，第一次见到葛培里时，是在葛培里的家，大家围一圈站着，葛培里总喜欢人们离开前一起祷告。他们围了一圈，有很多人在那里。当轮到欧拉罗伯茨时，他就开始用方言祷告，竟然在葛培里面前。葛培里说，从来没人为我祷告过。他说，葛培里，人们常为你祷告啊。他说，不是像这样的。他说，每次他们在一起，葛培里都会让他用方言为他祷告。他说他很喜欢。我告诉你，无论这是否总是被强调，任何真正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人都经历过圣灵充满。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合适，但这是与神第二次相遇。换句话就是说，救恩不仅仅是让你罪得赦免，这样你就可以上天堂免下地狱，你还需要领受这神奇的行奇迹的能力。然而，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在8岁时重生的。我知道我死后会去天堂，我对此深信不疑。8岁的我竟有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至于第二天我的朋友们说，你怎么了？我告诉他们我重生了，我记得我的朋友们因此取笑我。但这是显而易见的，我重生了。但在1968年3月23日，我经历了神，他触摸了我的生命，他点燃了我内心的火焰，我从此不再一样了。今天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可能是重生的，会去天堂，但你却没拥有主赐予的能力。还有很多人已经受了圣灵的洗，但却没有使用神给他们的能力。我记得昨天我们在午餐聊天时，有人问起凯瑟琳·库尔曼的事。我以前经常参加她的特会，还当过接待员。他们问了我们一些问题，我和杰米讲了一些我们参加她聚会的事。我们说到她去参加了一个全备福音商会，不知道你们有谁曾经参加过。在他们鼎盛时期，那很盛大，他们会有10,000人参加会议，但他们喜欢宣扬人的成就。他们非常热衷于高谈这些人有多重要。他们会不断地互相夸耀说，我已经受圣灵的洗10年、20年了。他们都在扯这些。当凯瑟琳·库尔曼起来时，他们都坐在讲台上，其中还有20-30名牧师是聚会赞助者。他说，对，你20年前被圣灵充满过，但从那以后就没有过了。这就是他给他们的话，这是真的。有些人曾得着过这种超自然的能力，但却没行在其中。我告诉你，我们需要圣灵，不会自动运作，它不会独立于你而运行，你需要向圣灵发出请求。马太福音11:12说，天国历经强暴，强者也以强力夺取。你得有这样的态度。如果神赐予了我们圣灵和圣灵的这些益处，赞美神，我就要使用它。你必须去寻求，必须对此持开放的态度。有很多基督徒拥有这种能力，却没有使用它。我记得在科罗拉多州布埃纳维斯塔的一次牧师特会上，我们经常在那里的一个疗养院举行传道人特会，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我们目睹了一个又一个神迹的发生。我记得我曾就这件事教导过，有2个传道人都受了圣灵的洗， 并说方言。我当时就在问，你们有多少人曾经抑郁过？你们有多少人正在对抗重担？你们有多少人正感到气馁？几乎在场的每个人都举手了。然后我就开始讲，你们拥有圣灵，为什么不使用呢？你还记得吗，温德尔？他很大能。我是在说，我们拥有这种能力，但我们却没有使用它。多数是因为我们没有强调这一点。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不是说信心是从听过的道而来。信心一定是从正在听道而来，它必须是在当下的。我们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我们已经得到了这种神奇的行神迹的能力。我总是告诉人们，如果你的生命不是超自然的，那就是肤浅的。你不该老是回顾自己的生活，并说，看看我都做了什么。我是个自力更生的男人或女人。如果你总是宣称，你是你所有兴盛、所有成就和一切的源头，如果你坐在那里并以此为荣，我保证你没有依靠神的能力。因为神会呼召你去做一些比你自己能力更大的事。然而，大多数人只是在做他们能做的事情，他们在依靠自己的能力做事，而我们拥有神奇的行神迹的能力。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神，他想向世人彰显自己，然而却很少有人去汲取和追求超越他们自身的事物。巴里今天分享的关于渴望之类的事，很少有人渴望更多，他们只是试图生存下去。生存不是问题所在。圣经说，地狱的门不能胜过我们。这不是一场防御战，地狱的门要来攻打我们的门。我们应该挑战地狱，我们应该进攻地狱。他们的大门无法战胜我们，但仅凭你的能力是做不到的。你要靠圣灵神奇的行神迹的能力。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我们今晚会给你个机会来领受它。如果你已经领受了圣灵，那么你需要眺望自己，开始使用你所拥有的。如果你不振奋起来，你就会一沉到底。想想看，这些门徒们见过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拥有世上最伟大的信息，他们有那么多要去分享的，而耶稣却说，不要去任何地方，不要告诉任何人，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他们拥有最伟大的信息。眼下有很多人可能都拥有耶稣还活着的信息，但他们去靠自己的能力去做，而这不是神迹。吉姆今天谈到了这个。嗨，这是我们向世界证明神还活着的方式之一。不光只是说而已，我们需要证明神超自然的能力。人们看着你，对你生命中发生的一切，应该是除了神之外，别无其他解释的。然而，大多数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告诉你们，这样既是无目标，也无所谓实现目标。我们需要开始期待更多，我们要开始期待神赐予的这种神奇的行神迹的能力。但如果你不相信，如果你不眺望自己，开始寻求这些，那就不会实现。我可以告诉你，在我自己的生命中，我自己的每一次成长和看到人们的成长，人们生命的改变都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神启示我他想让我做的事，但我得去追求他。如果我不信靠和相信神，不改变我的思维方式，不扩张我的心思，就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你需要开始认识到，神赐予你这种能力，不只是让你坐那里吹嘘，20年前我就领受了圣灵。你今天就需要被圣灵充满，你需要积极地追求这能力。让我分享一些我觉得很多人都没看到的东西。在《使徒行传》2章中，这里讲了圣灵的喜在五旬节那天降临。第一节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分开的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当人们认为施洗约翰是弥赛亚时，他预言说，我不是弥赛亚，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分开的舌头如火焰临到他们。利未记九章二十三节说道，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你知道神第一次临到并住在人中间是在会幕里吗？超自然的火降下，那不是人造出来的火，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第二次为圣殿献祭的是所罗门，在历代志下七章一节，他祷告说，神啊，若仇敌起来攻击我们，若天闭塞不下雨，若有这一切发生，求你在天上垂听应允我们的祷告。历代志下七章一节说道，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所以会幕是第一个居所，有火出来烧尽了祭物。圣殿是第二个居所，火从天上降下烧尽祭物，这不是人类的火，是超自然的火。然后当我们成了主的殿时，就有火从天上降在那些人身上。你知道这是一回事吗？我们现在是主的殿，我们要让这火在我们里面燃烧。现在回到利未记十章一节，就在我读到有火出来之后的那一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什么是燔火呢？那火是神升起的，你知道吗？从那以后，他们被吩咐往火里加燃料，但绝不允许去生自己的火，必须是神的火来烧尽圣殿里的祭物。这就是他们被主击杀的原因。我们现在活在新约之下，就算你生了燔火，神也不会击杀你。但你知道吗？当你依靠自己的能力做事时，你所做的就是在使用燔火。人从来没要你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来生活。神的本意是让你拥有神的这种超自然的奇妙大能，时刻在你里面运行。所以当人们看到你的时候，就会想，你在做不可能的事，这是怎么做到的呢？然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我们因为是基督徒而被捕，都不够证据给我们定罪，当然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我们是在神的超自然能力中行事。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不要出去靠着自己服事，只等到圣灵降临，那时你们就要做我的见证。因着这些人的等候，当神的火降下并充满他们之后，他们使整个世界都翻转了。两千年后的今天，世界上基督徒的人数比其他任何宗教的人数都多，几乎是伊斯兰教徒的两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真正与神建立了关系，但我说的是，这正是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产生的影响，他们所到之处都会引起复兴或骚乱。我可以忍受逼迫，但我不能容忍被忽视。如果我被忽视，那是我的错，那是因为我没有在神的能力中流动。当耶稣和门徒去到一些地方时，魔鬼就喊叫，他们在他们面前站立不住。 可悲的是，绝大多数人并非这样，因为我们没有依靠神超自然的奇妙大能。你应该让不信的人感到不舒服。我听过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小孩的妈妈把他送到一个世俗的夏令营，他很担心，因为他是基督徒。他想也许他们会取笑他，他不确定他会有什么反应，所以他让他做好准备，告诉他不要为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而感到羞愧。在他离开的一周里，他一直为他祷告。当他去接他时，他真的很担心，他问他过得怎么样，他告诉他骑马，在湖里游泳，划独木舟，还有他们做的所有事情，他都很兴奋。最后他问，没谁取笑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没有妈妈，没人发现啊。这可不太好。是否有认识你的人，甚至不知道你认识主？如果你身边的人发现你是基督徒，他们会感到震惊吗？我这么说不是要责备你，而是要激励我们。神给了我们神奇的行神迹的能力，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把这种能力搁置在桌面上，而不使用神赐予我们的。我告诉你，我们应该翻转这世界，我们应该有所作为。不敬虔的人应该感到不舒服。我是说，你可以爱他们，吸引他们，但是他们不应该就觉得自己说了算。当你起来说婚姻属于一男一女时，你不该觉得奇怪，他们才该觉得奇怪。我们才不是奇怪的。我知道该进哪个洗手间，我不该因为知道自己是个男人而感到奇怪。我们拥有着超自然的、神奇的、行神迹的大能，然而我们大多数人在面对仇敌、社会、疾病、贫困以及其他事物时，却在说，哦，神啊，我们一无是处，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但我们知道你凡事都能，请伸出你的手做些什么好吗？你这样祷告会死的。神赐予了你能力，超自然的、神奇的、行神迹的能力，我们应该使用它。如果我们不使用它，如果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来活，那就是反活。按照旧约，你这样会被击杀的。赞美神，因着神的怜悯，但这并没有使这更好。我们今天还是习惯依靠自己的理解和方式做事。我告诉你，你需要到一个地步，说我已经受够了又病又累的生活，我不想再这样过活了，我想要神超自然的能力在我的生命中。约翰福音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节经文已经在我讲的第二点上用过了，那就是启示性的知识。启示性的知识不是通过你的头脑和智力而来，而是神通过你的心启示你的，这就是这节经文说的。但他还说道，他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可以花一整晚来讲记忆的重要性。你知道吗？如果你不记得主对你说过的话，那就相当于一个人得了老年痴呆症。你知道吗？得老年痴呆症的人真的无法自理，他们几乎全靠别人来照顾他们。圣经中有多次提到，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神告诉我们不可忘记的原因是，因为忘记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就是被当下的事、你的问题等等所占据，而却忘记了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伟大的事。在马可福音8章，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的心还是刚硬吗？也不记得吗？你知道不记得神对你说过的话就是心硬的表现吗？我恰好有一套关于什么是刚硬的心的系列教导， 当你心硬的时候，你就会变得迟钝、麻木。你无法感知属灵的真理。你记不住神对你说过的话。经常有人来对我说，嗨，你能引用成百上千条经文，你是怎么背诵经文的？我从不背诵经文，我所做的就是找一些出来，就像我讲过的，比方说从这场聚会中得到的教导，我会让其慢慢沉淀，浸泡在其中。如果神对我说些什么，我不会只听一遍就觉得自己明白了，我会让它成为我的一部分。我会反复琢磨它几天、几周、几个月、几年，我让这些成为我的一部分。这就是我能引用经文的原因。只要是你的心所专注的，你就能记住。有人对我说，你肯定有照相式的记忆才能引用经文，而他们却能告诉我谁赢了超级碗。他们还能说出那个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个人在世界大赛中打出了一个全垒打。他们竟然能记住所有这些事。我可能听说过一些，但我可记不得。我甚至不记得去年参加超级碗的是哪个队。我有两年没看橄榄球了，自从他们开始跪地抗议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过，所以我错过了那些。但是我看过很多次超级碗，但我现在说不出是谁赢了哪场。不是因为我笨，不是因为我没有记忆力，是因为我的心不在那里。如果你坐在那里说，我就是记不住经文，但你却能记住每一部电影，你能告诉我这人是谁，他们演过什么电影，你能告诉我所有这些，你能告诉我所有音乐，你能记住所有这些东西，但你却记不住经文。这是因为你的心不在话语上，你的心在其他事上，所以你能记住那些。你的心对什么敏锐，你就能记住什么。我们往往让今生的思虑挤住了神的话语。圣灵的服事就是让你想起耶稣对你说过的话。我告诉你，这就是我所依靠的。我寻求主，不断地请求主提醒我一些事。神让我记起了很多事。你需要那样做。有个人乔奈，他就像我的导师一样。他算是，但是间接的，他不知道他在影响我，但他真的触动了我的生命。当我第一次转向主的时候，他就在1968年3月23日的祷告会上，关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乔奈和史蒂夫·穆克是唯一接受的人，其他人都认为我疯了。所以我们经常去乔的家，他那时还不信主。他重生之前是个异教徒，所以他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当他重生后，他开始有了一些经历。他曾被提到天上，他看到过四活物，其中一个长着鹰的脸，另一个是牛犊的脸。他跟我们说了这些事。我说，瞧，这是圣经里的。我翻开启示录第四章，读给他听，说的就是这四活物。他不知道，他从未读过，但他亲身经历过。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天我们在谈论着五旬节那天，大能降临，狂风大作。我们打开了他的纱门，把窗帘拉上了。窗帘是关着的，当时是晚上。突然间一阵风吹来，我是说窗帘直直地飘起。桌上点着一支蜡烛，而烛光却一动不动。那声音简直把我吓得胆破心惊。天哪，我钻进车里奔回家，躺在床上把被子蒙在头上，仿佛这样能帮到我似的。但我们一起有过这些经历。总之后来发生了一些事，乔离开了事工，叛离了神。神超自然地让我打电话给他们。我们已经有12年多没说过话了，因为乔很讨厌暗立我做传道人的那个人。当我认同这个人的时候，乔就和我断绝了关系。他已经有12年多没跟我讲话了，但我仍然爱他，我对他没什么不满。神让我给他打电话，把他放在我心上。我打过去，他们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我就想，我怎么才能联系到乔呢？而我仅知道他妻子琼安来自德州的泰勒，还知道他的娘家姓威尔逊。于是我找了本电话簿，开始给德州朗维尤的每个姓威尔逊的人打电话，有好几百个人，我就按名单来打。你认识琼安奈吗？最终我打过去是琼安接的，他在他父母家里。我说琼安，我是安德烈沃麦克，他却挂了电话。我想，主啊，我知道你让我给他打电话，我不知道这算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他回了电话，他说，安迪，很抱歉我挂了电话，但他说，乔，他有些状况，我不好给你讲，但他退出了事工，他生神的气，他不再信神，退出了事工，又回到了以前卖纸的日子。他说，我们的房子没了，所以电话才打不通，我们不得不搬去和我父母住。他说，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他说，我们周游过世界，服侍过其他人。他说，我刚刚就坐在这里祷告，说，神啊，我知道你知道我们已经不住阿灵顿了，我们的号码也变了，但你是神，你能让某个人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需要某个人帮助。他说，谁都行。他正在祷告的时候，我打来了电话，吓得他赶紧挂了。总之，他说，我们需要帮助，我相信是神派你来的。他说，你能再打过来吗？乔会在五点钟到家。我说，我会打的。从五点到午夜，我每隔十分钟就打一次电话。你们年轻人不知道这个，但还没手机的那会儿，若你把听筒从挂钩上拿下来，它就会有盲音。所以从五点到午夜，我每隔十分钟就打一次，一直是忙着。我知道是乔不想和我说话，我就不停地打，不停地打。午夜刚过十分钟，我又打电话给他，他已经把听筒挂回了电话上，他接了，痛骂了我一通，你竟敢。我说，乔，我甚至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总之，说来话长，但神使用我，让他回到了事工中，他又回来传福音了。之后，乔也来参加过我的特会，我们重新建立了关系，他很爱我，因为我从未放弃过他。于是我邀请他和我一起去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讲道，能有乔和我一起服侍，我很激动，因为我们的关系又恢复了。在白天我们开车或做事之余时，我就会跟他聊，乔，你还记得吗？你那时候被提到天上看到了那四活物，你还记得窗帘直直飘起的时候吗？你还记得这些神迹发生的时候吗？几天后，乔就朝我大喊，别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都不记得你说的那些事了。他被提到天上，他却忘记了，他把这些都忘了，忘记神在他生命中所做的一切，与他走上歧途、放弃信仰、偏离正轨之间，是存在直接联系的。而现在，感谢神，神让他重回正轨了。但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记得神做的美事，这就是你会陷入困境的一个原因。也许神使你摆脱了毒品，医治了你的身体，他改变了你的婚姻，他做了这一切事，可一旦你遇到一件看似无法胜过的事时，你就像$2的手提箱一样开始散架，好像神从未在你的生命中动工一样。你就像只鹅，每早都在一个新的世界醒来，你不记得神所做过的那些伟大的事。你可以翻到诗篇第107章读一读，上面说，他们很快就忘记了主在埃及所做的，以及如何拯救了他们，很快就忘记了他们过了红海，他们很快就忘记了他预备了玛拿和所有这些事。他们每次犯罪得罪神，陷入沮丧，都是因为他们忘记了神的作为。我不敢说我做得很完美，但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强项。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我都会为一些事感谢神。你知道感恩会使你记住吗？你不能为尚未发生的事情感谢神， 现在你可以凭信心为这些事赞美他，但你不能为尚未发生的事感谢他。感恩意味着你在回忆。彼得后书三章一节说道，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记忆会激发你。几年前有段时间，我在做些什么事，我现在忘了具体是什么了，但忽然有种闪现，某种气味让我想起了越南。我是说，通过这种气味，我立刻回想起了越南，想起了发生的一些事情。我是说，这很强大，记忆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没有记忆，你会患上属灵的老年痴呆症。圣灵的工作之一，就是让你想起耶稣对你说过的话。你应该期待这一点，同样，这不会自动发生，你得去追求它，你得求神帮你记起来。他还会启示你做一些事情。我每天都写日记，我写下发生的事，再去回顾。事实上，我今天就在回顾，我在日记中读到一些发生过的事，我用它来帮助我回忆。但我总是，你可以去问问杰米，我总是不停地感谢主，我不断地回忆。末日的征兆之一就是，我认为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共列出了16件事，关于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等等这些事，其中一项就是不感恩。你知道吗？不感恩的和亵渎神的、通奸的以及其他的列在一起。不感恩是关乎记忆的，不记得是不敬虔的。然而，这也是撒旦的策略之一，让我们被占据，偏离正轨，盯着问题看，放大它，而不是正确看待它。我经历过太多的事情，所以当不好的事情发生时，我会常常回头去看神拯救我脱离的更糟糕的事，这就会缩小问题。我记得我们的一次董事会会议，那是在1980年左右，从账面上看我们破产了，董事会告诉我，你破产了，你得关门了。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账面上我们已经破产了。于是我说，那么我们祷告吧。我们就开始祷告，神啊，你要我们做什么？就在我们祷告的同时，我妈妈正好在拆邮件，她打来电话说，我们刚收到一张6万美元的支票，是一个我之前和至今都没去过的教会寄来的，而且那时候我也不清楚，大概是6个月的收入。突然之间，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有个银行经理来我事工这里做了一段时间的经理，他一直来找我说，我们有麻烦了。我说，好的，谢谢你告诉我。而下个月他说，这次我们真的有麻烦了。我说，好，谢谢。又3-4个月后，他让我坐下来，他对我说，你根本没注意听，我们麻烦大了。我说，听着，你只是和我的观点不一样。我告诉他上次神如何供应的故事，正因为我以前见过神的供应，所以我看事物的角度与那些没有经历过的人不同。我看到神显现太多次了，我只是，当你记得自己来自哪里时，情况就不同了。记忆是非常重要的，你得回顾。这就是主告诉我们要立地界做纪念的原因，这也是撒母耳立起石头叫他以便以谢的原因，并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你被吩咐说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你不可挪移这些地界，你知道吗？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拆毁雕像都是为着纪念的意义，这也是共产主义革命时拆毁雕像的原因之一。任何时候，只要有革命者出现，他们就会想要抹去之前的历史。今天，我们在美国也可见这种情况，这是属魔鬼的。 他们甚至还拆毁林肯的雕像，而他帮助解放了奴隶。他们拆毁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雕像，他是黑人，是反对奴隶制的倡导者。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在破坏东西。这是明明违背神的命令，不可这样做。我们奉命要记住，这是圣灵的事工，帮助你记起。但如果你不来上课，他就无法教导你。如果你不寻求帮助，就得不到帮助。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你要来，你知道吗？你需要花时间回忆，你需要在记忆上花功夫。圣灵是专门赐下给你们的，叫你们想起耶稣对你们所说的话。这就是我能记住经文的原因，因为我专注在上面。我经常请求神帮助我记住经文。没任何问题。有些人说，我就是记不住。你的记忆力没有问题，是你专注的点不对。圣灵是被派来激发你记忆的，这样你就没有借口忘记了。嗨，关于这点我还有很多话要说。让我看看我列表上的下一点是什么。哦，来看约翰福音第16章。就在耶稣告诉他们，我离开对你们来说会更好之后，因为如果我不离开，就不会派保惠师来。然后他又讲了一些事情，我回头再讲。但在第12节他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而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这点我已经讲过了。我认为我列表的第三点就是启示性知识。圣灵就是来教导你一切，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但这节经文后半句说道，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如此强大的另一个原因，因为他会告诉你们将来的事。普通人会像盲人一样度过一生，只是走着，他们看不到前面的东西，早晚会撞到什么东西，从什么东西上摔落，或被什么东西绊倒。当生活中有这些事情发生时，他们就会震惊，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些事发生？就像神给了你一个手电筒，他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他给了我们这个，但我们没去用，我们只是像盲人一样前行。我们看不到眼前的东西。圣灵的服事就是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巴里今天所讲到的渴望，我把它叫做意象、想象或者盼望之类的，都是一回事。但是我住在其中，我们建造这些建筑时，在建造过程中我很兴奋，但当他们一旦完工了，我就想看到下一步。比起分娩，我更享受受孕的过程。在自然和属灵层面上都是如此。嗨，孕育事物是很有趣的，我很兴奋。你知道吗？当为我们的第一座建筑剪彩时，我真的为此信靠神，那是个神迹。神告诉我不要贷款，我们就必须有320万美元。按照我们存钱的速度，我估计到我们存够钱的时候，我已经超过120岁了。这挑战很大，然而神告诉我不要去贷款。我下定决心这么做，结果14个月后，320万美元就到位了。我在地板上贴了胶带，用胶带标记每扇门的位置。我从不跨过胶带走，我走在大厅里。我会假装是在开门，我在发挥我的想象力。我正在看见这些东西实现。当我们最终搬进大楼时，所有人都能看见了。他们很兴奋，人们在大厅前面大声欢呼，跑着。我很蒙福，但我只是站在那里。 一位女士过来说，你好像不太兴奋，怎么回事？我说，14个月前当我启动这些时我就很兴奋，14个月前我就孕育了这些，那时我就见过了。我说，当我现在看到它时就感觉平淡无奇了，我喜爱看到它。我现在不打算花时间说，但是我已经见过了。嗨，我有意向，我已见过，你们最终也会看到，但我已经见过了。我喜欢这样，主正在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他在上个月告诉了我一些事，这些事将会对整个事工和数百万人的生命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在把将来的事告诉我，我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神告诉你将来的事，人该如何度过一生。现在我还不知道全部细节，也不知道从这里到目的地之间的具体步骤，但我知道我要去哪里，也知道一定会成功的。对我来说，问题不在于它是否行得通，神向我显明事物，这对我来说是圣灵最大的益处之一。不是我提出自己的愿望，然后求神来祝福，我只是与神团契，向神敞开心扉，他就启示我一些事。他在2019年对我说，我求问他是因为我那时在回想一些事，似乎每隔12年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我在回想，我经常这么做，我会回想一些事件的时间点，我的生命中有这样的12年周期，所以在2019年我在想，神呐，未来12年将会发生什么？神告诉我，你不会想知道的。我说，嗯，我真的想知道。他说，不，你不想。所以他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但他确实对我说过，他说，在将来12年里，你会看到事工的增长超过曾经任何一个12年的周期。你知道吗？我们只用了9年时间就获得了价值 1.3 亿美元的建筑、土地和资产，而且没负债。神说会比这更大，会比这大得多了。所以我不知道所有的细节，而且我觉得他不想让我知道的一部分是疫情，以及政府要两次起诉我并发出禁停令的事实。未来也可能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我不想知道。 Amen。 但我知道一切都会好的，他向我指明了方向，而我简直无法想象，人活着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这就好比你上车说我们要去度假，而你却连目的地都不知道。你想去纽约，却不知道它在东西南北哪个方向，只是随便找了条老路就走。而当你没有到达目的地时，神啊，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你不知道要去哪里。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里，就永远到不了。我说这些是出于爱，我知道我教导的一些话会让人不安，但有时候你会先经历困难才会有启示。有时你得先诊断疾病才能找到治疗方案。如果你认为这很正常，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未来一两年会怎样，我没什么意向。你可能认为这很正常，对，这可能是主流的，大多数人可能是这样，但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不正常的。你应该知道将来的事，在2008年1月，神对杰米说，把你的钱从股市撤出来。他父亲去世了，我们继承了一笔遗产，我们把它投资在股市，而主说把它从股市中撤出来。你知道在2008年底到2009年发生了金融危机吗？我们先果断退出来，后来股市下跌了 50%， 我们把钱又投进去了。当其他人赔了 50% 时，我们最终赚了 6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神把将来的事告诉了杰米。有人说，我不信神会这么做，那么这就对你没用，但神会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的。曾有人来找我，他们外表光鲜亮丽，但圣灵却说要离这样的人远点，他们并非如你所想， 这真让我幸免于难。有一次，主叫我取消一次计划了一年多的旅行，我们还有几个星期就要去哥斯达黎加了。总之，我为此祷告了17个小时，因为如果我不去，我就成了言而无信，我不能按照我的承诺去做。但主就是告诉我不要去，所以我取消了。你知道吗？我原定要乘的那架飞机坠毁了，机上所有人都遇难了。神把将来的事告诉了我，他没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只是听从主吩咐我做的，而这救了我的命。很多时候，圣灵都想对你说话，而不仅仅是在你搞砸了，陷入麻烦后，神啊，我该怎么办？如果我们能在陷入麻烦之前就来听，那么圣灵，主是你的牧者，他会在你的路上引导你，他会启示你，你不必每次都等到自己一败涂地才去寻求主的帮助。主想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告诉你如何避免问题。如果人们能问神啊，你想让我与这人结婚吗？而不仅仅是任凭他们的荷尔蒙肆虐，草率结婚后才发现，哦，原来比起单身孤独着，更糟的是已婚孤独着。但大多数人并不寻求主，不让主对他们说话，因此他们要做决定，找工作，搬家。他们会问神啊，你想让我得到这份工作吗？你想让我住在哪里？你想让我去哪个教会？为什么不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呢？他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会向我们启示事物，他也会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我用这一节经文，我记不清具体是哪年了，大概是2000年左右吧。主对我说，你并没有真正的利用它，所以我开始进食。我说，神呐，我想要敏锐些，我相信你一直在对我说话，因为你说过他必会告诉你，不是圣灵没告诉我们，而是我们没注意，没在听，我们淹没了圣灵的声音。所以我进食，让我的思想重新回到主那里，然后我就开始等待主告诉我将来的事。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我有5匹马，在绿山瀑布镇有个人让我给他的土地建围栏，我想他有5-6英亩的土地，就在一条小溪旁边，所以都是地下水，草很茂盛，我的5匹马可以在那儿吃草，而不用给他们喂饲料，这真是太棒了。这样有1年多，这个人是教会的接待员，每次他看到我都会说，嗨，我真高兴你的马在那里，我再也不用修剪那块地了。他说这真是太棒了，他很开心。但当我开始祷告时，神就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他说你需要找个新的地方养你的马，而这个人免费给我用这里，还有什么比免费更好的呢？但我开始为此祷告，我确信神正在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于是我让一个人给我的马钉铁蹄，他说我知道你有地方放你的马，而他说我有40-50英亩的地方，如果你需要地方放你的马，我很乐意提供给你，虽然那个地方没有现在的地方方便。但经他这么一说，于是我说好吧，碰巧神告诉我我需要一个新的地方，我说我会把他们放在你那里。总之我们安排周二去将马牵走，周日我去了教会，这位一直对我的马感到开心的男士过来说，安德烈，我再也受不了了，你得在周三之前把这些马从我的地方运走。我对此毫无预兆，他之前从未给过我这样的暗示。我说别担心，我已经安排好在周二将他们牵走了。你知道吗？神向我启示了自然之外的好处，所以我不用费力去做。最重要的是，我说我听到了神的声音，神把将来的事告诉了我，于是我开始相信。你知道吗？就在那时，主对我说搬到佛罗里桑特，他给了我们那块地，我们最终在那儿建了一栋房子，然后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那开始了一系列事情，现在已经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远远超出了我所求所想的。如果我没有拿起这节经文并说，天父，如果这是我能得到的，我就要得到它，告诉我将来的事， 并对我说话。